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九节到三十一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最近我们一直在讲信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因信称义。当我们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因信称义，大家的感受如何？没有感受。啊？精彩。还有呢？惊讶。还有呢？还有什么感受？简单。关键，可以说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信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本能求义的愿望，这是我们被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件事情。人类一切的努力都希望能够摆脱自己不完美的那个罪性的方面来达到完美，这是我们人类一切努力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动力。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文化。据说孟轲先生是我们山东人，他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兄长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选什么？取熊掌，这也大概我们都没大吃过熊掌，所以熊掌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啊。 反正总之选一个好的。他下面说一句话，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舍生取义者也，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义的追求是我们中华文化里边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做人的动力。我们圣人们在治理国家、带领民族等等，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动力，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有义的人，那能够得到义的生命。但是在我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了，上中学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使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到现代的时候非常的失望。那么这个人就是鲁迅。那么他说在《狂人日记》里边，他就写到说，在我看到歪歪斜斜这个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等这些东西的字里行间的里面，都掺杂着一个字，谁还记得？哎，吃人。所以使我们感觉到了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化，一直到今天为止，当我们的政府领袖在那讲很多很好听的话的时候，的背后实际真实的东西的时候，是个很丑陋的东西。所以这个就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有一点吻合，就变成了一个假冒为善的文化，是一个伪君子的文化。那么这里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努力想要得到义，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得到义。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已经把这种状况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一页里面啊。那么在这一页里边呢，一开始就是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和他们。这个我们和他们是谁呢？是指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啊。按照犹太人来说，把非犹太人称为外邦人，那么这些他们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的啊。也就是说，犹太人，保罗对犹太人说，我们这些犹太人比那些中国人强吗？他说强不了哪里去啊，不是这样的。说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其实保罗在前边的两章经文里面，包括第三章的上半部分呢，都是在证明一件事。证明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下边呢就把这些说了，引用了旧约圣经里边的话，说没有一人，下边说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就正符合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就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办法了啊。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判断了人无完人呢？是根据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所放进去的那一个良知。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那么他把他的形象的这个意识的本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个标准就在那里面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他就告诉你，你完了，你没有做到。那么我们就明白一件事，如果我们做到，完全做到，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我们一直做到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平安。如果我们一旦做了亏心的事了，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平安了，就怕鬼叫门。所以我们人怕死，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边知道我们要有一个负责的对象，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你要负责的标准在哪里，结果我们都没有负责到底。在中间的过程里边，我们或多或少，或这方面或那方面，我们就没有完成他对我们的那个要求，亏缺了。所以人无完人了。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一个困难，就是说你要认罪悔改，他说我也没有犯罪，怎么会要认罪悔改？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什么什么。其实咱们中国人早就知道了，人无完人。那么因为我们所说的罪不是按照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的那个法律，那是降低了的标准啊。你恨人，警察不会来抓你的，但是上帝会审问你，因为耶稣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啊，只不过你没有环境，没有勇气，没有条件啊。其实你内心里边已经杀他了 啊，你看见一个女人，你心里边开始胡思乱想了，那就是你已经精神出轨了。精神出轨只是没有环境而已，一旦环境促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的行为出轨。啊，所以那个精神出轨是行为出轨的那一个原因。啊，所以你社会上的法律是只能在行动上，而且行动的很严重的时候，他才会抓你。啊，可是在道德上，在心理上，按照上帝的标准的时候，社会不会。所以我们的心里边知道，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宣告一句话，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咱们中国人也懂，这个犯罪的结果，第一要受罪，所以痛苦，我们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受罪，是吧？哎呦，这日子过得真受罪啊！因为罪导致了痛苦。另外，罪一定要导致被惩罚，因为公义的上帝，如果他对罪恶不去追讨的话，他就不公义了。所以他的公义一定是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我们才会做了亏心事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就开始产生恐惧，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哎，那还没到呢，是吧？所以我们心里边就开始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那么这个是神在我们心里边放进去的一个 alarm system。当你里边你亏缺了你的道德的时候，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你要小心了，只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等着时间到了的时候，他一定会追讨你，因为他的 system 不会出问题。有一次我闯红灯，闯过去以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后边的那个闪光灯擦啦一亮，我说糟糕了，被照下来了。你知道我心里边立刻产生一个什么想法吗？啊，被惩罚。哎，我就心里边在想，他这个 system 会不会没坏了？啊，这个照相机里边胶卷用光了啊，或者他某一个东西没有照下来啊。结果等到一个星期以后，信来了啊，完了，人家的工系统是正常的。等到追讨的时候，就变得很痛苦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很爽啊，可是追讨的时候就糟糕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道德，对于我们的这个犯罪的追讨，他的 system 不会出问题。圣经里面在今天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为什么要称义啊？因为下边说我们已经看明了啊，所以凡有血气的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血气的，是吧？我们不是死人活在灵魂里面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说，你靠着你自己的努力，靠着你自己的行为，靠着你自己的修行，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在这里面我要顺便说一句话，我们旗帜鲜明的否定佛教的轮回思想，因为印度教、佛教、这个婆罗门教，他们里边产生了一个轮回的观念，这个轮回的观念模糊两件事情，混淆两件事。第一，就是混淆人跟动物之间的价值区别。因为六道轮回里边其他的四道是看不见的，只有两道可以看得见。谁能记得六道轮回是哪六道？人道、动物道，从上往下说，最上道什么道？哎，天神道，然后呢？阿修罗道，然后呢？人道、动物道、恶鬼道，最后地狱道。那么天神、阿修罗是什么东西？我到底没搞懂啊！这两道我们看不见，恶鬼和地狱你也看不到。六道里边只有两道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人道和动物道，对吧？众生平等，人和苍蝇平等吗？ 那么人和苍蝇所要负的责任一样吗？我们的道德标准一样吗？你什么样的标准来动定人和动物去修行的那个标准？动物修行吗？啊，所以在这些问题里面，他模糊人和动物的价值，然后他模糊死亡的严肃性，降低死亡的严肃性。他说你这一辈子没修好没关系，下一辈子接着修，你没有下一辈子了。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人人按照定命，人人只有几次死，人人只有一次死啊。死后呢？死后却有审判。所以我们在电台的节目里边跟听众们讲，如果没有上帝，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你的生活，你的道德没有需要一个交代的对象，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是不是？这就是无神论想要表达的思想。无神论想要表达什么思想？他为什么要无神？他看见无神吗？有人打电话问我，他说你见过上帝吗？然后下边说一句话，不许你再放屁，对我说的。因为冒犯了他们的佛教的东西了，可能是。是吧？如果有上帝，那么这个就决定了我们要有一个交代的对象，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行为要被他追讨。所以如果这一位上帝告诉你你再没有机会了，只有今生的机会，而在今生的机会里边，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使自己达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完全。所以你佛教里边说，既然达不到完全，那你就再来嘛，还没完全再来嘛，是吧？又不行再来嘛，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旗帜鲜明的去反对这些东西，否定这？其实我们不是否定它，不是歧视它，而是它原本就是那样。所以我讲过一个问题，人家说，哎呀，你怎么对人家的宗教这么不尊重？我说我从来没有不尊重，只是还原它的本色。我说一个数学老师如果告诉你，你答了三加五等于九，老师说，诶，好像不是九嘛，三加五等于几？等于八嘛，对吧？那么你如果写八，老师就说对了，他这是对你的一种的特别的尊重吗？那么你说三加五等于九，他给你打叉，你说你为什么这样歧视我？他打叉是歧视你吗？他只是告诉你客观上你错了，是吧？你错了是不能正确的。有一些东西错了没太大的关系，有一些东西错了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飞机起飞的时间算错两分钟会怎么样？我们知道中国那个高铁时间算错几分钟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正确是非常重要，错误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你看错误的是什么东西了，是吧？今天早晨你把面包吃成馒头，这个问题不太大的。可是如果你把某一些重要的东西算错了，那你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是吧？咱们有些时候开玩笑就说，哎呀，这个人今天好像不大正常，是不是吃错药？有些药吃错了很麻烦的，是吧？所以有一些药你要分开放，你不要晚上起来的时候把这个药拿成那个药，你就很麻烦。所以对于这些错误的概念，我们不能，特别是在信仰上，在生命重要永恒的关系里面，我们不能随便啊。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将来他一定要追讨。可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的追讨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人人都犯了罪。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只有上帝爱我们的缘故，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在这个圣经里边非常清楚的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后面这一切的行动的根本动因是因为神爱我们。今天我们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在的话，你发现第一个真正要为我们付代价的就是他们，从小就是他们为你付代价，也为我付代价。所以我上学，我的学费谁付？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一定是他们付的。我出了问题， 我把别人的，所以我就常常讲我小的时候这个故事，我把这个学校里边的玻璃打碎了，真的是跟小朋友那时候五六岁很好玩，冬天放假人家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两家住在学校里边，在一个这个荒山野岭里边，我们两个人那时候叫做 boring 啊，诶，拿个石头咣啷打碎了一块玻璃，我们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们就到门口的一个那个校园，一出去前面是条河，河里边有很多小石子，我们就捡来，这叮叮咣啷叮叮咣啷，一会儿的功夫把整个一扇那种这个学校的大窗户全打烂了，那冬天呢啊，那么怎么办，谁负责任？我的妈妈要负责任啊，人家不但要扣了三十多块钱当月全部的工资扣掉，然后呢还要政治上要追讨他，因为他说那时候是阶级暴富啊，因为我们家是右派，我爸爸是右派，妈妈是基督徒，在那里受这个监督受批判的时候啊，你不敢自己破坏社会主义财产，那么你就纵容你的儿子去破坏啊，然后呢这个所以不但要付经济上的赔偿，还有在道理上在被批判的里面还要再受痛苦。本来那个痛苦应该是谁受的？应该是我受嘛，结果谁受了？哎，结果我的妈妈受了。为谁是谁叫我的妈妈受的？是当时的学校的机构是吧？哎，他怎么不找另外一个人来替我受呢？大家想明白这个问题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常常问，在这有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没有。李洪志和你是什么关系？那你要问呢，他要治你的病，你练他的功，他就会把你的病治好。他跟你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治你的病？那你要问这问题啊，是吧？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世人的光，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就决定了他永远爱我们。为什么社会上政府这个当时的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个机构，他们就是很清楚他发了疯了，那找他妈妈，他怎么不找别人？因为他生了我，因为我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因为他有权监护我，同时他要负我的责任。我们认天父是很重要的，认天父。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负责任。这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为我们做这一切，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在他面前当有的回应。所以在这里边就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第21节，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开看到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这律法之内是什么呢？其实佛教也是一套律法的东西，叫你自己按照这个东西去做，你自己做，你自己要求你一定要达到，这一个系统就是要求你做到完美，而实际上你根本做不到完美，也就是说按照律法它只是告诉你你没有做到完美而已。就像我们的良心的功用是一样的，我们良心的功用呢，它不能提供你战胜罪恶的力量，但是它在你面对诱惑的时候，它告诉你这个不对，等着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它翻过来它说你缺德，你不应该做这个事，你已经做了，所以他叫你知罪，他给你定罪，但是他没有力量让你不犯罪。律法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一切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所有的这些的教训都是同归一例。这个共产党的理论为人民服务很好，他提供给你一个好的思想，但是他缺乏一个让你做到的力量，你做不到。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好，不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打左灯往右转呢？啊，就是我们说的很好，可是行为上呢，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行为和理论就产生一个差距，这是我们人的普遍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上帝知道律法让我们知罪，告诉我们标准在哪里，你做不到，这个无法使我们得救的。因此在这一个系统的外面又有另外一个使我们达到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上帝的义就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这个义是什么义呢？就是借着饶恕而得来的义。也就是说你得罪我，我可以追讨你，这叫公义，对吧？那么你得罪我，你得罪我的那一部分我替你偿还，然后我不再追讨你，这个叫原谅，这个叫饶恕，这个已经高过了律法的那一个层面，这个背后的动因叫做怜悯。那所以神因着爱我们，因着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他饶恕我们，怜悯我们，这样呢他的义不是透过我们达到了他的标准，而是透过他来替我们偿还，然后饶恕我们的罪来达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公义的律法之外，是借着怜悯借着恩典来向律法夸胜，说这个达到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系统的。那么保罗一开始呢，他在罗马书里边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福音，这个太厉害了。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和保罗的事情是类似的，我们奉上帝的旨意要把这一个称义的好消息来报告给大家。也就是说我们人类透过我们一切人自身的努力所不能达到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的天父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个我们可以称义的那一个福音。那么下边就说呢，第22节就是说神的义，也就是那个绝对的义，然后因着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区别，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这是上帝的恩典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的荣耀在天上，上帝的荣耀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当时据说啊，这个大哲学家康德啊，他说有两件事使他敬畏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看到闪烁星光的天空的时候，晚上啊，那么伟大深邃的天空，谁在那里主宰呢？面对这个伟大，我太渺小了，所以我怎么敢狂妄，我怎么敢自大，面对他来说我是何等的被动啊！所以我在他面前，他使我到底这中间要承受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就是这个良心是我的，可是呢他却不听我的话，他似乎在代表另外的一个标准在我里边告诉我，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该怎么样，你不该怎么样。上帝的荣耀在铺张诸天的时候显明出来，上帝的荣耀在我们里边说话的良心里边向我们显明出来，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这个荣耀。但如今圣经上说，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称义这个字呢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啊，这个罗马人使用希腊文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法律上非常的严格啊，所以他这个称义这个字呢，就是从法律上算你为无罪的那一个宣告叫做称义啊，就算你为无罪了，表示你曾经是真正是有罪的，但是你满足了某一种的条件以后，法律上可以算你为无罪了，这个叫做称义。关于神如何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如何凭着他的血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在慕道班里边会进一步的讲解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重点最后要讲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因信来称义。在后边就说啊，这个神 先是用忍耐的心宽容人他们犯的罪，然后如今要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义。也就是说在对比的里面，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才知道他是义的。那么然后呢，也称一切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信，他说啊，这既是这样呢，哪里能夸口呢？不能再夸了。是用什么方法不夸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我估计当时他们就是要 balance 这一个修道修行主义的思想，所以他这里用了立功这两个字。其实立功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就是行为啊，是一个很普通的字，它翻译成行事、做事、行为一共61次。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出现过156次啊，这个是一个很普通，就是描述他做事啊，凭着做事啊，行为是这样的一个。立功只在这个地方用过一次啊。那么换句话说，是凭我们的行为吗？啊，说不是的，乃是用信。你发现这个后边这个主啊，下边是点点点，就表示并没有原文里边不是说you believe the Lord 或者你信主，而是指的信啊。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生命里边的两个功能啊，一个就是你自己努力，一个呢是你用信心来建立信心的关系。那么所以呢，下边说是用信的方法啊，如果我们把主去掉的话，是用信心的方法，不是用人自己努力的方法啊，这个就比较清楚一点啊。是，所以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因着信。有人说，我说你信了吗？他说我信了。啊，你真的信了吗？真的信了。你怎么知道他真的信了还是不得？什么叫真的信呢？什么叫信？很多时候我们在信因信这个信的问题上呢，常常糊涂。我曾经糊涂了很长时间啊，最近几年才慢慢的明白，原来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因信称义，简单的来说，是因关系称义。神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边来称我们为义呢？啊，就不算我们有罪了。嗯，如果说你说是啊，我信你啊，那神就把你算为无罪了，这不是太怎么说啊？太简单、太便宜、太随便的吗？啊，其实我这里边呢，大家脑子里边想一个图画啊，这里有一个监狱啊，有一个监狱。因为我不会用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投影仪上怎么在电脑里边怎么画画啊，所以我原来我想画一个图打在这儿啊，比较直观哈、啊。那么你想象啊，这边有个监狱，监狱里边有很多人，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在监狱的外面，那么他想拯救监狱里面的人，这时候呢，他就说监狱里边这些人都犯了某种的原因把他放在里边了，他说好，现在呢。我把他们曾经所导致的那个错误，我替他来弥补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只要愿意信我，他们就可以出来。一切愿意信我的人，他们可以被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息就传到里面去了，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出来的，啊。如果真正是在监狱里边的人知道监狱里边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又知道外边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因为我们不知道监狱外边是什么，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在世界上，生下来就在痛苦里边，生下来就在监狱里边，我们不知道监狱外边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说天堂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说天堂离我们太遥远了啊，所以我们举监狱呢，是我们假设他知道外面，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想要出来啊，所以今天当我们 complain 我们的人生很痛苦很无意义，人生是不如意十有八九的时候，主说我已经给你开了一条路，是最幸福完美的那一条路，你去吗？你说我不去，这个是很矛盾的，是吧？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地方，叫你离开这个痛苦罪恶的世界，我来接你要到你那里去的，你说我不跟你去，这个就像监狱里边的人，我们在监狱里很苦，那个人说我救你出来，你说我不去，这是人的很矛盾的地方，你知道吗？好，现在这个人 监狱里边的人都说，哇，我信啊，我信啊，就都跑出来了。结果跑出来以后会发生什么现象啊？先说为什么这些人要抓到监狱里边去，监狱的功用是什么？首先是隔离，对吗？就是我们设立监狱的原因是因为使这些犯罪的人不至于继续危害正常的社会，所以我们把他抓到监狱里边去啊，使他产生一个隔离。然后你要把他放出来的话，岂不是又重新回来危害这个社会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这个人使这些人释放出来的时候，叫他们信，到底信什么？那么这个人和他们的之间的身份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东西要弄清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你看啊，圣经上这样说的，叫一切，第22节说，这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什么叫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呢？在特别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分啊，耶稣基督的位分叫做中保。什么叫中保？保人。你想想，如果孙牧师是我的保人，我在监狱里面，孙牧师说，你相信我爱你吗？我现在为你付清一切的你的罪债，现在你只要我是你的保人啊，你只要相信接受我，你就可以出来。那么我相信他，接受他什么？接受他爱我，接受他付的这一切的代价，我当然愿意接受嘛，还要接受什么？孙牧师一定有一个要求的，如果他没有这个要求，他就把我释放出来，他一定有问题了。就是说，我是你的保人，在法官那里，如果你出问题，我来负你的责任，但是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允许我在你的生命里边来管理你，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表示你自己管理不了你自己，对吧？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智慧，你各方面你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交给我，让我在你的生命里边有绝对的主权，来帮助你，训练你，你必须成为我的门徒，来一天一天的更这个改变你的生命，你不再继续成为危害社会的那个人。那么这时候中保的功用才能够发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明白了。他并不是说你因信称义，你可以去犯罪，回来认罪悔改，我一切都给你补了。那他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成了放纵了吗？所以不是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常常只传前面的一面，我们不把后面的一面传出去。所以我们只讲信耶稣就称义，我们不讲把我们的生命要交给耶稣。所以我们到最后成了一个，我们相信的是一个概念上爱我们的耶稣，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里边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委身，把自己交托，允许他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教条上的耶稣，是一个理论上的耶稣，而不是一个实际生命的主人，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那一位耶稣。所以我们的因信称义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的，我们只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基督的门徒。那我们领受的是一个教义上的耶稣，而不是生命交给他，他是我生命主的那位耶稣。所以这一位中保，他在我们的身上不能起到中保的作用，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中保的权柄之下，根本不在中保的那一个教训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被中保真正的改变，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在道理上知道一个中保，可是在生命里边我没有交给他，我没有跟他真正建立起那一个关系起来，这个是错的教义，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知道自己不行了，人人都犯罪，我们知道自己不行，然后我们相信他行啊，然后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他，让他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边完全能够体现出来，我们一颗预备一颗要顺服他的心，接受他的训练和管教，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保才会在我们的身上起作用。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行动，我们被从监狱里边释放出来了。可是释放出来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一出来我们的生活马上没问题了，我们可能还会出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中保替我们负，但是他替我们负的前提是必须我们在接受他的训练，接受他的怎么说呢，对我们的要求等等这些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再继续犯错的时候，是我们偶然的不愿意的，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惯性，我们没法满足的软弱，这个他替我们负，而不是说我们放心大胆的去做跟他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相信他，主啊感谢你天天在这里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犯罪你承担，赞美赞美耶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虽然我们不在律法的称义的里面，但是律法的标准对我们仍然是绝对的标准，所以并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正因为他的爱，因为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对我们的那一份接纳，我们愿意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保罗在写完了这一切的信息之后，就在12章里边就说到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如同燔祭一样，活活的完全的献给他，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在我们里边做我们的主权。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称我们为义，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新。那么有更新意义的生命才是称义的真正的目的。神把我们放出来，不算我们为有罪，不定我们的罪，不是要叫我们再去犯罪，而是给我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教训，把这个好消息来报告给大家。我们第一，宣告自己无能了。历史，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现在已经在律法自我完整的那一个系统之外，由因为我们爱我们生命的主，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赎。现在他说，你相信他吗？其实我们说信和知中间有一个不同，知是知道的知，知道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脑子里边，你和知道的对象可以没有任何关系，信是一定你要有关系才需要信。那么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一个信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交托他。所以我们常常说，人一个基督徒他很属灵。什么叫很属灵？属灵人一定有一个表现，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衡量一个人属灵呢？就是上帝的生命，属灵就是属上帝。上帝的生命最重要的特质，因为神就是爱。如果这个人是按照上帝的爱有爱心的话，这个人是很属灵的。你不要看他一天说，哎呀，感谢主，赞美主，这个人不一定是真正属灵的。所以嘴上说的不是，而是生命里边见证出来那个才是。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什么叫有信心？哎呀，这个人很有信心。衡量一个人有信心的情况，就是看他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边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他不可能他相信一个自己不行他行，他而不把自己交给他的，是吧？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最后一句话，我们掉在水里边，你不会游泳，你相信一个船过来他能救你，而你不上船，这个是你还是对那个船不相信，是吧？如果你真正知道他是船，他能救你的话，你不可能不上那条船，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在人的罪恶的海洋里边，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那条船的话，你不可能不上去。所以你相信他，就把自己如同你进到那个船里边去一样的，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他吧。那么这个就是神在我们里边所给我们定的因信称义的旨意。愿神借着今天这个信息呢，还有我们慕道班啊，要把这个东西讲得更加详细啊，使我们能够对他因着信，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做， 是神所应许给我们这些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